开始我们的姊妹成员训练的第15次，时间过得很快哈。那我们一次一次啊这样子读的时候，而且大家都有一个月的复习的时间，我相信应该很多话可以很深入的进到我们里面。那今天晚上啊，我们读的经节啊很短哈，只有几个字，好，我们一起啊把它来读一遍，好吧？他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他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好，我想这个很容易啊，就把它背下来哈。我们请啊这一半的姊妹们啊，好，你们背一遍。他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来这边的。我想这个几个字啊看起来都很简单，要把它再写成一篇信息啊很不容易。那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才德的妇人啊，她在各方面可以说尤其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啊，是啊生命啊是啊相当成熟了啊。那所以她在这边啊最后才说到关于啊这个眼睛的这一面啊，说到她是啊这个在家中呢也许啊已经算是在各方面经历啊也都比较深了。他说这时候他是啊观察家务啊，但是呢他不是只有观察而已，这时候啊他还是不吃闲饭啊。当然我们啊以前读的他绝对是不吃闲饭啊，等到啊这个年长的时候啊还是一样啊。那我想我们啊叫信息的内容相当的多，可能我们就直接先看。那事实上观察事实上在服事，在教会的服事啊是一个相当重的一个项目啊。这里啊是多方面的讲到哈这个我们啊在教会中的不管是对外面的观察，还有啊我们个人接触的时候啊对人的观察啊都是很需要。那但是这里特别讲到说是观察家务啊，不是啊叫我们观察外面的时局怎么样啊，是啊观察啊神的家中的事情。那我们知道这个家务啊当然是需要人治理，像我们到进到一个家的时候，有的时候有很多人就很感叹，哇这家的女主人啊真好，哎呀她很会啊治理这个家啊，家中的每一样事情啊都啊有条不紊的，哎呀布置的非常的典雅。这说出来哈，这个一个家中一个家啊好不好哈，这个治理是相当重要。那当然有的人是凭着外面的殷勤忙碌哈，但是你要知道外面的殷勤啊哈，所有做姊妹都知道家务事啊忙不完的哈，你今天理干净了，明天还是灰尘又来了哈，这个厨房里头啊又堆了碗盘了哈，所以啊地啊过两天又要擦了哈那所以啊这个家事啊一直都做不完的时候，那当啊家中的儿女啊又在慢慢长大的时候，我看到有些姊妹们啊很辛苦啊，真的是像做奴仆一样，儿女长大了都不做家事的哈，所以啊他们呢到了孩子啊到了大学生啊还是啊非常的殷勤劳苦啊。那这里头说出来啊是有些不正确的光景啊，因为家事啊是永远做不完的啊。那这个就像这个教会里头一代一代的往上去啊，若是啊我们没有啊好好一种成全的眼光来看一件事的时候，你就发觉到光凭着我们个人的劳碌是不够的。那当然我们讲到治理家的时候哈，这个一定要在过程中间啊能够找得出哈有什么短缺哈，我们才能够及时的把它改进过来哈。那有的时候我在读到这个主耶稣啊应许啊说啊他对那个忠信的奴仆啊，他说应许说啊我啊这个又你是良善啊又忠信的奴仆，我将来要把十座城给你，哎呀管理五座城给你。我不知道姊妹们啊你们有想说啊那个大概都是啊长老们或者区负责的事，我们姊妹们都不管了啊，那也不见得哦，搞到不后 你呢？你给你神给你五座城，一座就是有像纽约这么大，哦，你就发觉到要治理起来啊，不简单呐、啊，是吧？啊，这个，所以在这个，你们不要把姊妹们把自己啊除外，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哈、啊，我们啊一方面啊是童女，啊，我们另外一方面啊是主的工人，
对，
是吧？圣经上说啊，将来在复活里头啊。有没有分呐、啊，弟兄姊妹啊？没有啊，所以你们要准备好，哈哈，准备好要治理啊，五座城哈，准备好要治理十座城。所以、啊、我们在这边啊讲这信息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个心情啊，希望你们呢、啊，到时候主啊托给你们的时候，你不要说、啊、我一座城都管不了哈。那的确主是把它交托给哈那些啊忠信而且是善于经营的信徒来管理。那所以你要既然要管理的话，它一定牵涉到要观察，好，因为啊要有好的治理，你一定要有啊这个相当的观察的眼光或者是、啊、鉴别力，好，你才能够、啊、产生出一种、啊、经营的眼光，好，到底要这一座城呢、啊？你要怎么来治理？我相信啊，所以我们啊都是从一个最基本的啊从一个家开始。啊，甚至我们在区里小区里头的服事配搭开始，啊，的确确，我们承认一进到教会生活以后，我们的度量都慢慢在扩大，啊，以前啊，我们管自己的事情都管来不及了，啊，那、啊、还要管那么多的事情，但是啊，很奇妙的，啊，你越在侍奉的里面，你会发觉到你的度量啊是在逐渐的扩大。那说到观察，哈、啊，那一定要有中性的观察。所以我们啊在这边第一点就讲到说，好、哦、神啊，我们的神啊事实上他是常常在观察。在新约圣经里头啊，主告诉我们说啊，他说啊，他每一次我们在这边施舍的时候，在祷告的时候，甚至啊我们在啊进食的时候，好、哦、不要忘了，好、哦、在隐秘中啊，我们天上的父啊他都在观察我们。啊，所以不要说我们做每一件事情啊没有人看得到，事实上不好、哦，这个父在暗中啊，他都在观察。那圣经上也旧约里头好几次说到耶和华的眼目啊是遍察全地，哦，他是在那边寻找搜寻哈、哦。所以啊，我想神是在那边呢、啊，相当的观察地上所有发生的事情，甚至发生看到他还不只要看到外面的事情，哦，你读到启示里头的时候，神就说啊，他说我是呢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啊，这个查看这个字啊，在原文里头啊是相当重的一个字，它说是、啊、叫 search， 啊，或叫做 investigate， 就是、啊、像调查一样，啊，它深入的去来啊寻找，所以不要说我们里头的隐情啊，神不知道，实际上很清楚，神告诉我们，他是、啊、一直看到我们的深处。他不只看到我们的表面，那他说我要照着你们的行为啊来报应你们。
对，
那所以我们的神啊既然是这样子的观察的，我相信啊他也盼望哈、啊、他的子民啊，我们在教会里头在担负一点点配搭侍奉的时候，我们需要有幸来建造的时候，我们更需要观察。
对，
那在旧约里头啊说到观察是啊特别提到说，当每一个城啊他都有设一个守望台，哈，他都需要有啊守望者。他这些守望者呢，他们是日夜在观察。那他们那时候古代的城呢、啊，啊也不小啊。我有几次去欧洲啊，发现哇，他们的城堡也是啊，距离很远的、啊，所以啊，敌人要从哪一边攻进来啊都不知道，啊。他说，但是呢，每一个人都要有他担负的啊他的位置。他说啊，在以西结书啊33:6内说到，说倘若守望的人见刀剑临到，不吹角，以致民不受警戒，刀剑来杀了他们中间的一个人，我却要向守望的人讨他丧命的罪。
对，
意思说，当这个敌人来攻打的时候啊，哈，你守望的人呢、啊，你不需要马上扑上去跟他打，哈，你要记得要什么？要吹号，哈、啊，这个号角一响的时候啊，哎呀，人家就知道这一处啊，这个地方啊有问题了， 所以啊，所有注意力啊啊，通通啊赶到那个角落去，哈、啊，把这个破口漏洞啊就堵住了，哈、啊。那这一个虽然是在旧约里头，它是用一个比喻的方法来说，实际上我们在新约里头，我们知道我们的祷告啊就是像这个味道，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要有守望的祷告，啊，守望的祷告就是说啊，你在那边呢、啊。是啊，不能够在那边呢、啊、昏睡哈、啊，你需要是一个警醒的人，哈、啊，你需要有一个眼光能够察觉出外面啊有什么动静，哈、啊，然后呢，在需要的时候、啊、就吹号。哎呀，在已过的几周啊，我们是啊福音收割聚会，我发觉到好多姊妹啊，哇，很厉害啊，哇，我发现前一天呢、啊、晚上，然后姊妹们打电话来，哇，几个又开始连线又祷告，
对，
哇。邀约福音朋友的事上好认真呢、啊哦、他们觉得、哦、不止和我们还要再打一次电话、哦、还要在最后还要再为他们再祷告，
对，
那这些都说出来啊，我们是一个守望者的身份，
对，
我们在那边一边吹号的时候、哦、我们叫敌人呢、啊、无机可乘、哦、那但是啊，虽然说这样子的观察和警醒啊，但在诗篇里头又说到说啊，他说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那你就说我不看了哈，神来看好了，那也不是哈，他这里只是说到说我们看守的时候又不能凭着自己来看，好，我们何等需要有神的同在啊，我们需要有神的眼光哈，否则的话外面啊发生哪里有动静啊，我们哪看得到，对不对？像呢在以前呢，他们弟兄们在啊金门马祖当兵的啊、哦，有的时候在那个瞭望的那个哨站呢、啊，看的时候，表面上都没有动静啊，哦，但是、啊、早上一看，哎呀，一个连都被摸走了，啊、哦，你要小心啊，对不对？人家是、啊、很隐藏的，哈、哦，摸过来，所以啊，你不要以为仇敌啊，哈、是啊，这个是不会来攻打，哈、哦，实际上很多时候仇敌就是、啊、他在伪装的情形之下，他是偷偷的摸上来。啊，所以我们需要一个警醒的灵，啊，那当然这个需要一个中性的，啊，像以前我当兵的时候也是啊，啊，查哨的时候，最气愤的就是那个，啊，那个哨兵睡着了，那个真的是，啊，这他就是、啊、完全失职的，哈、啊，然后那这种啊，哨兵不只是、啊、要送警戒，哈、啊，关警闭，哈、啊，那实在是啊，他是完全的，就是把其他人的性命啊完全不顾。那同样的，在一个召会的里面，我们发觉到不论如何哈、哦、总是有一些姊妹们呐、啊、他们要担负起啊，要做这种弟兄不只是姊妹啊，还是弟兄们呢、啊、一样，我们啊要担负起啊这种啊守卫的角色。啊，那后面讲到说观察的目的哈、哦、当然不是每一次啊我们都要找专门要挑漏洞啊，啊这个鸡蛋里挑骨头哈、啊，实际上我们一般的情形来讲说啊，我们是要了解这个实际的运作到底是怎么样，要认识啊暗中的隐情，所以有很多时候事情是表面的，对吧？但是我们要看得出来啊，啊，到底后面啊发生了些什么事，啊，所以有的时候的的确确我们常说啊，姊妹们是、啊、眼目，有的时候你看不出来、啊、你就告诉弟兄啊，弟兄们呢、啊、他们啊有的时候经历多一点哈、啊，在主面前呢、啊，他们寻求多一点的时候，他们会知道后面隐藏的一些事情，哈、啊。那所以啊，我们需要配搭的好，哈、啊，把一些啊别人所看不出来的能够看得出来。
对。
那当然啊，在这看出来是什么？要找到什么缺陷，要找到破口漏洞，那更要找到什么他的医治的解决的方法。我所以说，我自己因为当医生的哈、啊，我常常跟呢、啊、我的学生讲说啊。发烧啊，没什么稀奇，哈、哦。有一次我跟他们呢、啊、讲解一个病例，讲完之后，我就问那医学院的学生说：“你们看了这个病人怎么样？”他说：“我知道他发烧。”我说：“啊，哎，我说我们护士小姐也知道他发烧，那不用你来讲啊、哦。发烧不能代表什么东西哈、哦，对吧？你要问题要找到什么，他生什么病啊、哦？啊，一个发烧后面也许有几百种原因啊，对吧？都可以引起发烧，对不对？”啊、哦，你也许要看得出是中耳炎，哈、哦，你也许看得出来是盲肠炎，哈、哦，还有什么甚至还有癌症，哈、哦，也是用发烧来表现出来，所以啊，问题很多啊，对吧？ 啊，也许只是一个普通的感冒，啊，所以啊，但是你总要看得出来啊，后面的问题在哪边，那你才能够对症下药。若是我们只看到事情的表面，我们不能够看到它最后的原因，那呢，我们就找不到这个医治的路在那里。那我们找到原因，找到病因，哈，我们最后还是要啊，要能够找到修补的路，哈，能够把它调整，把它补强。最后要把它恢复到一个正确的秩序，好，那恢复它原来应该有的情形。那在旧约里头呢，啊，有一个故事，我想在座有很多人都读过哈，就是啊关于啊尼希米哈，尼希米记啊，那里就描写到以色列人呢，啊，他们第三次的归回哈。那这个是发生在啊，在这个波斯王啊亚哈薛西王哈这个年间呢，啊，那这个尼希米是啊，做这个亚哈薛西王的酒政，亚达薛西王的酒政，哈，哦，那他呢，他在王面前，他是在贝鲁之地啊，哈，哦，那他在那边呢，啊，做王的酒政，哈，哦，那这时候他听到家乡里的同胞啊，说到这个耶路撒冷啊，哈，哦，虽然呢，啊，一些两批的移民啊，回归到耶路撒冷，但是呢，他们圣殿也盖起来了，但是呢，仇敌是啊持续不断，最后啊，他们的城墙啊依然是被拆毁的，好，哦，城门呐，啊，是被焚烧的。那他在那边呢，啊，听到这些消息的时候啊，他就面带愁容，哈，哦，以前在王面前的，啊，做酒政的是啊，天天要带笑容的，哈，哦，不能啊有任何愁容，但是他里头啊担子太重了，所以他面带愁容的时候。那后来就王就问他说啊，你到底发生什么事？你要说出来，啊，这个当这个尼希米啊把这事情说出来之后，他没想到这个亚达薛西王啊，不但呢，啊，愿意帮助他，啊，甚至告诉他说啊，你啊去做这个犹太省的省长，哈，啊，他就给他诏书，哈，啊，又带了一些人啊，给他一些经费，哈，啊，那让他啊回再一次啊，带了一些啊以色列人回归。那这次回归的时候，他一回到这个河西的时候啊，就马上啊遇到难处啊，这个人家就开始在笑他说，你们这批人回来干什么的哈，啊？那但是，啊，他到了耶路撒冷哈，啊，他开头也不做什么事，他是啊经过三天之后啊，他就晚上哈，啊，就悄悄的他就爬起来，啊，他带着他最亲就是说他的跟随的人呢，啊，就骑着马从啊耶路撒冷呢，啊，一个谷门呢，啊，这边出去，他就绕着这耶路撒冷的城门呢，啊，去观察整个城墙啊被拆毁的情形。然后呢，他啊一直绕了一大圈以后，最后溯溪而上，最后又回到城里头。那他看到整个城墙哪些地方被毁掉，哈，啊，哪些门被烧掉，他，啊，里头啊都知道了。那他也在过程中间呢，看到啊，哈，哦，有好些啊，这个仇敌啊，也是卖国贼啊，在那边呢，啊，耻笑他们，哈，啊，你们这些人回来干什么的？所以啊，他里头担子啊非常的重，哈，啊，那因为啊看得清楚，是吧？他就后来就呼召这个以色列人呐，啊，他说啊，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哎呀，他那一个呼召啊，啊，就带着以色列人呐，啊，愿意啊起来，哈，啊，来啊重建城墙。所以在尼希米记啊后面就记载到，啊，他们有一种非常美的光景。哎呀，一家一家啊就负责建造啊，一段一段，哈，啊，圣经上就写到啊，其次啊，再其次，再其次，啊，最后他们呢，啊，用了52天的时间呢，啊，竟然把整个城墙啊盖好起来。这件事大工程呢，啊。对，而且在过程中间呢，啊，好几次啊，敌人来挑衅哈，啊，甚至来写信哈，啊，来嘲笑，最后啊，甚至来啊攻击他们，他只好啊一边在盖造的时候，他就叫所有的人什么，一手拿兵器啊，一手做工。
对，
哎呀，所以到时候啊，他们是只要看到敌人的时候就吹号，哎呀，放下工作开始打仗，哈，啊，所以啊，给敌人一点机会都没有。
对。
啊，您看到这幅图画，啊，是一件非常美的图画，啊，要知道这个 恢复的建造是不容易的，是吧？仇敌啊，是一直在找机会来攻打的。但是啊，我有这样的一个负责任的人哈，像他在做这个尼西米做这个省长的十几年的时间呢、啊，他啊把所有他的薪水啊，通通都发给他的那些百姓啊，哈、哦，他没有自己来占用，所以你看到他是一个负责任的人，哈、哦，他的不仅是在神面前，在人面前呢、啊，他都站得住的，哈、哦，因着他是一个观察的人，他知道他们所缺的在哪里，啊、哦，所以我们常说啊，这一个征战呢、啊，哈、哦，一定要知己不知彼，才能够啊百战百胜，对不对？你不只要知道怎么去啊守，对不对？你还要知道怎么去攻。对不对？好、哦，还要怎么来防，对不对？所以啊，各方面的你要一定要知道外面啊到底啊敌人的情形怎么样，还有我们自己的情形怎么样。所以在尼希米记那里头啊，描写到他们在那边呢、啊，是在一边盖城墙的时候，百姓的房屋啊，好、哦、都是非常破旧，哈、哦，他们的、啊、生活都是非常的拮据，哈、哦，但是他们依然呢、啊、把这样的一个城墙盖起来。那城墙代表的什么？它跟敌人之间的分开分别哈、哦，因为没有城墙的时候，敌人什么自由的出入往来。那一旦有了城墙啊，就不一样。所以已过年间啊，我们常说到，我们很多祷告是什么？是要征战的祷告。
对。
那个征战的祷告，一定要有些人是、啊、愿意啊做守望者哈、哦。那当然，我们后面有讲到，观察是有很多种的情形。它就完全是根据啊我们每一个人的受过的训练有关系，好、哦，还有我们本身的光景有关系，它会产生出不同的观察的结果。那这里我写只是举了三个不同的情形。第一个就说到一个完全没有受过训练的，他缺少启示，缺少经历，他也没有属灵的眼光，所以啊他就糊里糊涂的是不察。哦、那我后面引的两处经节虽然是、啊、不是很合适就只是借用、哦、那这里说到说、啊神给他们昏睡的灵，看不见的眼，听不见的耳、啊、直到今日。所以若是、啊、我们的眼睛是、啊、眼看看不到，耳听听不到、哦、那真的是、啊、这些器官呢、啊、都是没有用的，对不对？他说、哦、后面呢、啊、在马可福音那里也说到说、啊、叫他们看是看见，但是、啊、却看不透，听是听见却不领悟。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我们的眼睛跟耳朵啊都要受过训练，是吧？所以很多教会的服事啊一定要亲手要做过，是吧？你慢慢你才能够知道到底里头啊是怎么样的过程。像有的弟兄姊妹他没有服事过厨房的啊，你要他在厨房里头你看有什么缺点呢、啊、他看不出来，都很好啊，都很忙碌啊，哈，这个那这个是不够的。所以这段日子里头啊，我读到我们洪启仁弟兄追念聚会啊，我们不是有一个追念的专辑吗？啊，就说到洪伯伯啊，他年轻的时候啊，他怎么他自己做了一次见证哈、啊、他说到他怎么跟着他的父亲学做生意，是吧？他做生意的时候年纪很轻啊，16岁。我想16岁的孩子啊是啊，最喜欢玩的时候。现在今天孩子、啊、最喜欢玩 game 的，哈，最喜欢出去野的时候。但是、啊、他竟然愿意啊，哈，父亲叫他来啊，学的啊，来做生意的时候，他愿意来学，哈。但是父亲带他做什么呢？带他到仓库里头去看啊，这么多，整个仓库货那么多，哈，他怎么来编号？怎么把它分类？哈、哦，账怎么进来？这、啊、货怎么出去？他第一步要学这一个，啊，不只是啊，货管好了以后，哈、哦，接下来就要学什么？公司里的人有哪些？
对，
哈、哦，人怎么来治理？知道？所以到最后了嘛，他学的是、啊、管事，知道？这个每一笔账，哈、哦，他爸爸写了一个，他就洪伯伯的毛笔字非常好，哈、哦。他就是那时候他父亲啊写的东西、啊、还有毛笔字啊旁边啊跟着写一遍，所以每一张啊这个条子出去啊进来啊他通通啊经手过。所以没有几年的时间啊，他这个生意场上的事情啊搞得清清楚楚。
所以你们不要羡慕啊，说洪伯伯这么会做生意哈、哦，人家是从小就吃苦，哎，我想我们的16岁我们都不肯做这个事情，对不对？晚都来不及了，对不对？但是你可以看到，在这个东西里头啊，他是学观察，这么复杂的物啊，这么多的人的时候，在过程中间啊，你要学的怎么啊，把它找出头绪来啊，的确是什么需要经过训练。一个经过训练的跟一个没有训练的人呢、啊、差很多。哦，常常我们说啊，这个外行人看热闹，内行人是看门道，对不对？啊、哦，有些人啊特会玩的，哎，好多人哦，哇，这个，但是你要内行人要什么？你要说得出来，哎，这个已过的啊、福音收割，哎，好在哪里？
对，
哎，我们还有什么东西要缺？哎，若是我们再举行一次的话，我们要怎么改进？要是你能够说得出来的话，哈、哦，你就差不多了。所以我想，我们在这过程中间，我们的确需要谦虚，啊、哦，我们跟主的主啊，求你给我们有属灵的势力，是吧？这种悟性啊，不是啊，我们天生有的哈、哦。我们愿意啊，越放下身段，越来学哈、哦，我们越有可能会得着。那第二点，我们说到哈、哦，是从啊。刻薄的角度观察，产生了、啊、尖锐的批判。我想这个是在今天属世的里面呢、啊，大家都会、啊、你看到立法院里头，你可以看到，哎呀，现在啊要推选一个现在这几天大法官呢、啊，啊，个个都看不上眼啊，个个都有问题啊。所以说啊，今天啊。这个人只要有一点缺陷了、啊、哈、哦，你大概最好不要出来当选，竞选哈、哦。你出来竞选的话，最后都搞到身败名裂，所有事情都给你挖出来，因为所有的、啊、眼光啊都是这么的犀利哈、哦。那今天的教会里头，我们不能用这种东西。
对。
你若是来看这些事情的话，你会发觉到，哎呀，看看这个人也摇摇头，看看那个人也摇摇头，看看自己吗？也是摇摇头。哎呀，最后。你只好先软弱了，所以啊，在这边我们用到主说到，为什么你看弟兄的眼中的刺，却不想到自己眼中的梁木？啊，甚至后面也说到，他说我们自己需要先把眼中的梁木去掉，我们才会有一个好的视力，啊，才能够看清楚啊，弟兄啊眼中的刺。虽然我们的问题啊，比啊周围弟兄姊妹的问题啊都严重的多，但是啊，我们啊。若是我们啊，没有看见哈、哦，我们所有这些这个批评论断哈、哦，那像所以有些时候在教会里头做负责弟兄啊，很不容易。大家都觉得负责弟兄大概都是、啊、很完美的，哈、哦，每一个决定啊都应该是完美无缺，哈、哦，所以都摆在放下镜底下去看一看的时候，你就发现问题很多啊，对。但是你要想到。好、哦，事实上，今天啊，我们承认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好、哦，若是啊，你用这种眼光来看，哈、哦，我是告诉你，有一天呢、啊，你自己一定会从教会生活滑溜出去。好、哦，那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啊，不要审判，免得你们受审判。好、哦，因为你们用什么良器，你们用什么审判审判人，也必要、必受什么审判。你们用什么良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那雅各书啊，那里更说到说啊，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好、哦，所以说到好、哦，今天我们呢、啊，每一次在那边看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想到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包容，啊、哦，实在需要有更多的怜悯的眼光来看一些事情。啊，知道有的时候很多人呢、啊、在生命里头不成熟，啊，但是你要相信，过了几年呢、啊，他们会变。啊，我们相信啊，有一天呢、啊，我们都要进到新耶路撒冷，在时间里头啊，神啊都要把我们啊变化成熟。所以啊，今天啊，我们需要有一个大的眼光，哈、啊，需要一个正确的态度来看一些事情。那第三点特别说到，要带着慈心和爱。甚至要、啊、成全与盼望的态度来观察，就好像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他、啊、每一次看到周围的群众的时候，他、啊、就动了慈心，是吧？他说看到他们是什么？他们就像 这个羊啊没有牧人一样，他们在那边呢困苦流离啊。当我们的神啊他是这样子来看人的时候，其实我都是啊，我们可以老实说啊，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应该看每个人都有问题，对不对？但是感谢主，他说他来不是要拯救义人哈，他乃是啊要救啊罪人啊，所以他来哈，他是一个特别的，他看周围的时候他看的眼光是正确的。那我们所以谈到才德的妇人啊，前面我们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来讲到他需要亲手做工啊，需要来装备啊，你必须要自己要走过。所以我怕今天在座啊，我看到有些啊是啊刚刚得救一两个月的，我怕你们呢、啊、不一定能够听得懂这些信息，因为啊还是要回过头来说啊，我们要强调一定要亲手做。
对
啊，你要从啊最基本的开始学着做的时候，开头的时候不要有太多意见啊。很多人一到教会说、哦、意见很多，那些意见呢、啊、都是人的意见，是吧？我们需要有神的眼光的话，你一定要在过程中间需要学，学到后来你最后能够口中有仁慈的法则啊，这时候你来看家务的时候啊，那个味道啊就啊不太一样了哈、啊。所以我想在这里啊就说到他亲手走过的时候、啊、他的失败哈、啊、苦难的阅历啊多了，对吧？今天我们承认我们有很多的失败，是吧？失败越多，哈、哦，我们越不敢讲话。我记得以前呢、啊，刚刚结婚的时候，这个爱主热起来的时候很热，哈、哦，我们看周围的很气啊，那些你看这么不爱主，哈、哦，对不对？光有了孩子，哈、哦，就不能聚会，是吧？等到我们自己有孩子以后，就发现好难哦，哎呀，这个啊。这个要出门的哈、啊，这个孩子拉了屎哈、啊，你不一定要清掉，你清掉了以后又迟到了啊，别人眼光中有异样的眼光在看你，哎呀，好像你要故意迟到，其实是不是啊？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啊，这个你那、这个孩子小的时候看呢、啊，啊，这些妈妈啊，这个这么差哈、啊，但是你要知道，你的孩子长大一点的时候，那、啊、我会发现更难的，对不对？所以我发觉到在教会里头啊，的确是啊，这个我们不要随便说。像有的时候我们说啊，这个以前我孩子因为很调皮，哈、啊，我在教会里头听到有人说啊，说你们孩子这么不属灵啊，一定是你们爸爸妈妈有问题。哇、啊，回家我们夫妻两个啊哭成一团，啊，跟主哭啊，啊我们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啊？后来我发现啊，自己我们走过来之后，哈、啊，我发现说那些话的都是啊没有经历的，是吧？有一天呢、啊，你自己有了孩子，是吧？你就会发现孩子完全是、啊、另外一个人，就他一个人位，是吧？神给他的，好像我们夫妻啊都规规矩矩的，但是我们生出来的孩子啊，但是很特别，哈、啊，让我们呢、啊。我们甚至今天呢，孩子都长大了，我还是从深处感谢他们，哈、啊，让我们学到好多的功课。因为我们的过程中常常失败，但是有的时候跟赵弟兄交通啊，赵弟兄就给我们鼓励，他说啊，啊，所以他也常跟姊妹们有交通过。他说啊，我们呢、啊，也许啊，奔跑的速度会慢一点，但啊，奔跑的心智啊不可丢，啊，这个是对的，知道。所以有的时候啊，你越在经历里头就发觉到有孩子的确是残累啊，但是呢这许多的失败叫我们的话就慢慢开始带了恩典啊。我们不要随便的说一些话，那一说出一些话了以后发现问题啊马上就啊闹得不可开交啊。其实啊都这些都是说出来，也许你自己没有孩子，也许是啊你的孩子还小，是吧？有一天你到那个年龄的时候，到那个年代的时候，你就发觉你就哎呀，真是要求助于人了。
对。
那这个才德的妇人呢、啊，他自己啊走过很多路，他也担过很多，所以他再来帮助别人的时候，甚至来啊训练别人的时候，他的态度不一样。
对。
他里头有很多的包容，很多的相信，很多的盼望，很多的忍耐。 啊，的的确确，我们需要观察人的时候，我们需要这种角度、这种眼光啊，对人呢、啊、常带着盼望。
对，
啊，你要相信，啊，主既然啊拯救了他，他的、啊、主住在他的里面，啊，主在时间里头啊，迟早都要把我们啊啊都要带到成熟里面去。所以今天我们呢，只是在过程中间，主给我们一些机会来服侍他们，是吧？所以今天我们来观察家务的时候，好，我这边特别用一个叫做 overseer， 好，就是监督，好，这圣经上用的。所谓监督啊，它还不只是一个地位的职务啊，它是一个职分的问题。意思说啊，需要有一些老练的、年长的哈信徒呢，他在那边呢了解哈，看着这个家务啊怎么的进行，是吧？他看到这些年幼的圣徒的他们的属灵的实际的光景。给他们需要合适的帮助跟他们的指点，哈，那这个过程中间呢，绝对不是管辖，哈，更不是利用。我们要知道，在教会里头啊，我们呢最忌讳的就是啊去利用一个人，啊，我所谓利用就是说啊，像有的时候一个服侍来了，哎呀，我们实在找不出来啊，就是你了，啊，所以啊，他心不甘情不愿，哈，哈。啊，我们都结婚了，只有你是单身，哎，所以啊，哎，就是轮到你，所以几次下来啊，后来他就不聚会了，哈，等到他结了婚再聚会，哈，所以你要知道，你是在利用一个人，知道不是在一个成全人，你到成全的话，你在过程中你会啊陪着他走过，陪着他一同祷告，甚至告诉他说啊，在这个过程中怎么来服侍，知道，所以我们需要真是需要一个成全的眼光。那再来第二点，我们说到家务不是外面的哈。那一般里头我们讲到说家务，当然包括了哈人事这两项。那在教会里头啊，我们还多了一个会哈，聚会的会，所以有人会事哈。这个但是呢，无论如何呢，怎么摆啊，在教会里头啊，或在服侍人的时候，我们知道人呐、啊、总是要摆第一项。因为你要知道，神的产业啊，还不是、啊、指这个外面的建筑物而已，是吧？外面的建筑很多的事物这些东西啊，其实啊，都要、啊、摆在其次，是吧？人是最重要的，我们必须要看人哈、啊。神在整个创造里头啊，人是啊他创造的中心，所以我们在服事的时候、啊，我们该是、啊、以人为重心，是吧？我们不要太重于那些事，是吧？当然我们承认事是需要去治理，但是啊治人啊的确是要重于治事。人的情形对了、哦、神就有路，是吧？所以啊事情就很好解决。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弟兄们呢，哎呀那样子同心合意在里面祷告的时候，我们谈事情啊好容易谈呢、啊、对不对？当我们的人的光景、啊、有问题的时候就很麻烦。那在配搭里头都是这样子。所以我想后面啊第二点第三点啊，我们啊请啊姊妹们念一下就可以了。我们讲第二点啊，我们请这边的姊妹们念一下。那第三点我们请啊这边的姊妹们念哈。这边先读第二点，你们盼望多得，盼那所得却少。感谢主啊，这两个是有鲜明的对比啊。在哈该哈、啊、他们是第一批的回到耶路撒冷的哈、啊、这个回来的，他们说啊那时候一回来啊，整个耶路撒冷是满目疮痍哈、啊、可是、啊、大家都啊心啊盖自己的房子。这时候先知哈该啊才劝他们说啊，你们啊这些年中间啊，你们啊得的少哈、啊，你们盼望多得却少得哈、啊，你们收到家中啊，哈、啊，神就把它吹去。他说这为什么呢？因为啊，你们都是啊只顾自己的事情， 啊，只顾自己的房屋，让啊神殿啊在那边啊，神的殿啊在那边荒凉。那这里就说出来，当我们呢、啊、只顾自己的时候，你知道神不祝福我们，知道？我们也可以见证，很多时候我们把神的事情摆在第一位的时候，哎呀，太多时候神给我们的是、啊、上尖下流的倒下来，是吧？这我自己在多年我一直常常跟弟兄们做见证哈、啊。什么时候我们把时间摆在主手中一点点哈、啊，到时候主是什么？是给我们的丰厚的有余啊。所以啊，不只是时间、体力、财务，我们都需要先顾到神的家。那在大卫王啊，他是刚好相反，他就是、啊、先想到他自己，虽然呢、啊，盖了王宫的时候，他、啊、立刻睡不着，他就想到耶和华的约柜啊还在帐幕里头，他就把这个先知拿单找来，他商量，他说啊，我可不可以啊，好、哦，我的为啊这个耶和华、啊、要建殿。他把这个东西啊告诉这个先知拿单的时候，他圣经上写的说，当夜，哈、哦，耶和华就向拿单说话，知道？后面说了非常重的话，哎呀，神啊，我看起来太兴奋了，哎呀，今天在地上竟然有一个人要帮我来，哎呀，盖造圣殿了，所以啊，神迫不及待啊，他说啊，你要为我建立家室，哈、哦，我要叫啊，我就要为你啊来建立家室。啊、你的家你的国、啊、要在我面前、啊、永远建立、啊、在那里啊，是啊神跟、啊、大卫、啊、在那边立约。所以到后来啊，虽然他的子孙、啊、很多的败坏啊，那神每次都纪念说、啊、他说我跟大卫、啊、是立了约的，所以我要叫他的王位啊，啊香火啊，就是他的灯啊，啊不熄灭、啊、就是因为什么？大卫做了一件、啊、非常讨神喜悦的事。那这边也可以看到，我们呢、啊、需要把神的家当做自己的家，啊，神的事啊当做自己的事来看。那我想时间不多了哈、啊，我们后面就提到在旧约里头、新约里头都说到哈、啊，有很多好的榜样。旧约的摩西、新约的保罗啊，他们啊都是率先在神的家中啊做榜样的人，他们把神的家的确当做自己的家来治理。他在那边特别讲到说需要忠信，要精明，哈，忠信是啊连于责任感，是向着神哈，并向神人负责。那精明呢，那这边有几个你们特别把它圈起来啊，他是啊，你要成为精明的话，你要连于什么意象跟观察。意思说啊，我们连观察的时候，我们要离开不了意象，因为你没有意象的控制啊，你要知道你观察事情啊是杂乱无章的，
对，
是吧？你越是啊你有一个建造的蓝图，你有一个意象，你看事情的时候看得清清楚楚。所以盖房子的人呢、啊、不是、啊、一块砖呢、啊、盖了以后再想下面一块砖呢、啊、怎么盖下去啊，它是什么？它是有蓝图的，是吧？今天我们看神的建造也是一样，我们需要有蓝图，所以我们需要按图施工啊、哦，那回过头来，我们要常常的啊，跟我们所看见的哈、啊、要核对。所以啊，弟兄们常常提醒我们，今天我们是在什么成全圣徒，在什么建造基督的身体。所以你要看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是不是啊跟这个东西相符合。若是我们所做的跟生养教诫啊没有相关的，我们就知道我们可能偏离了。也许我们做了很多啊，都是凭着我们的喜好做的。那第三点，我们提到跟弟兄们姊妹来交往的时候啊，我们不能啊只有知识，因为啊观察一定是产生知识，是吧？你的知识越多以后，就发现难处越多。所以我们发现到很多尤其姊妹们很喜欢呢、啊，哎呀，他那个姊妹最近怎么样了？他的弟兄、他的小孩啊，我告诉你们哈、哦，若是啊你没有意思要服侍他，我就劝你啊不要再传。啊、你若是、啊、没有心情为他祷告的话，你、啊、宁可不知道这些事情。你知道了这些事情的话，你就要有一个应该有一个负担要为他祷告，要不然就是你要起来要服侍他。但是今天我们看不是，有很多时候 姊妹们、啊、在那边传事情的时候，完全是在自己的兴趣里头传，传到后来，哎，那个姊妹不行了，哎呀好差哦，啊，最后看看这个也不行啦，啊，所以到后来什么， 难处越来越多啊，最好自己也活不了了啊。所以我想知识多啊，叫我们产生了跟弟兄姊妹啊交往，才产生难处。你必须要怎么从爱里头好、啊、为出发点啊，你所有的观察要回到爱里面啊。你需要像一个做父母的啊，像父母的，你要知道孩子越长大，你对孩子的缺点呢、啊、越来越看越多，对不对？光阴是不是啊，每个小孩都有缺点嘛，问题很多。像我老两个孩子到了大学，哎呀，我们都知道他的缺点在哪里，对。但是我们不是因着他的缺点给我们看透了，我们啊就不爱他们了。我们真的是可以说啊，他因着有这么许多缺点，但是啊，我们在爱里头都能够包容他们。啊，我们在爱里头还是带着盼望。所以我们今天啊，在看弟兄姊妹的时候，真的需要有这些眼光来看这些事情。阿门。
我们才德的妇人做到现在已经第15次。那我想每一次我们交通的负担都是根据我们这个建造的蓝图，就是我们在这里所做的都是成全圣徒，建造基督的身体。我们盼望借着这样信息的交通，姊妹们都做才德的妇人，成为基督身体建造的好帮手。那刚特别弟兄提到说到才德的妇人，他观察家务啊，那这个观察不是为了挑毛病啊，不是带着这个尖酸刻薄的这个眼睛来挑别人的毛病。我记得有一次克利翁说，挑毛病啊是每一个人的专家啊，每一个人都是挑毛病专家，你会挑毛病没什么了不起啊。那今天我们在教会生活中，我们的观察不是啊去批判挑别人的毛病啊，我们乃是在那里看暗中的隐情啊，在那里看真正的病因，看教会有什么需要，是弱的地方是我们可以补上去的。所以我想弟兄的信息写得非常的好，我们是带着慈心与爱，带着成全与盼望的态度来观察。那当然我们不是观察事物而已，我们更是重在怎么经过我们的观察，这一个人能够被我们服侍起来啊。没有一个得救的是失丧的，没有一个得救的是未到路中就跌倒就离开，都能够经过我们的服侍好好的活在教会中。好，那你会观察之后，你要把所观察的给记录下来啊，就像什么呢，记账一样。所以这里第三点弟兄们写得非常的好，统计分析与观察家务的关系啊。那这里我们看到我们的神啊很特别啊，圣经上说到我们的神是会算账的，所以我们这一班人就需要交账。那关于算账啊，我们神算得非常的清楚。在马太18章23节34节，我们一起把这个经文读一遍。因此诸天的国，我想这一个故事啊，我们都非常的熟悉，因为在前面说到什么呢？彼得啊，就问主耶稣说啊，如果我啊弟兄得罪我，我要饶恕他几次？七次够吗？主就说什么呢？70个7次。换句话说啊，他每一年啊天天得罪你，那这样才365次啊，你就要天天饶恕他。换句话说啊，我们需要有无限的饶恕啊。然后底下就说到什么呢？说到啊，他说到有一个主人啊，这个啊他的仆人呢欠他啊10,000 talents的啊银子，主人就赦免了他。后来这个啊奴仆一出去的时候，发现另外一个仆人啊欠他100银币，100银币啊比1 talents1/1还要少，只有那个人、啊、没有还清，他就抓着他啊。所以后来啊主人知道这一件事啊，非常生气，就怎样呢？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直到他还清了一切所欠的债。所以弟兄姊妹，特别姊妹们，你不饶恕人家，神这个都要算哦。你不还清啊，你这个主都饶恕你，你不饶恕人，主也要算这一个账啊。所以我们要非常的谨慎。 那还有马太25:19，我想我们都很清楚，这里就说到有一个主人，他要往国外去了就把什么呢，银子交给他的仆人，有一他连得的，二他连得的，五他连得的，结果二他连得跟五他连得都另外赚得二他连得和五他连得，那这一他连得的怕什么呢？这个银子被人家拿走了，赚不到钱，他就把它埋藏在地里，就主人回来的时候就和他算账。所以你要知道啊，你今天在教会生活中，我们至少都有一他连得。所以如果在教会生活中过了一段时间啊，你发现啊，你在教会中的功用没有长出来，有一天主也要算账啊。而且这个他连得也说到什么呢？你要带更多的人得救，把更多的人带到教会中来啊。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常常衡量自己，主啊，有一天我们是要交账的啊。那第三个点哈，我想这是非常的甜美，这个连你的奉献啊也都有一个账户啊。这里啊，它的背景是怎样呢？保罗在写到腓立比书的时候，保罗就说到他在马其顿服侍的时候没有一个教会顾到他，但是腓立比人他们和保罗实在有在生命里的连结，他们就在保罗那里啊开了一个账户，把钱存在保罗的账户上，让保罗在服侍主的事上没有后顾之忧啊。直到有一天保罗好像到帖撒罗尼迦，他们还一次两次的打发人来啊，让保罗在所需用的这个事上都充足，能够好好的传扬福音，好好的建造教会。所以保罗在这里啊，他就说啊，你们开了我一个账户，我也在神那里啊给你们开一个账户，我这样做工啊劳苦的果效有一半也要归给你们啊。所以感谢主，你要知道圣经啊满了算账的观念啊。好，第二处说到服侍主的人有一天都要向主交账。这一次啊读蔡伟写的纲要，我突然很有感觉。我们一想到主都是什么呢？他是全丰全主的神，他是信实的大能者啊，他是审判全地的主。但是圣经竟然有一个什么呢？我们必须向他交账的主。你有没有读出来？我们把第一节一起读一遍。万有在我们
必须向他交账的主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
这里啊给我们的主有一个描述，叫做我们必须向他交账的主。这个我一月啊开始到外面去上班，最怕就是要交公司的业务报告啊，有时候下个礼拜要交，这个礼拜大概就没安息啊。那还有我们弟兄们都会很在乎，哎，哪一次轮到我们这一组教师要讲主日晚上的信息啊？我看关于姊妹能做见的谢荣大概知道两三个礼拜前知道他要讲信息，他就没有安息了。为什么要交账啊？而且那个纲要主日校长老们都要看的啊。所以你如果想到要交账啊，你就不能睡得那么安稳啊，你就会非常的警醒。有一天啊，白天特别姊妹们家庭主，你如果还躺在你的床上，你就不会那么安息啊。为什么要交账啊？我们要有一个感觉，我们的主是什么呢？我们必须向他交账的主。还有第二节说到呢，他们必向那预备好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交账啊。那特别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我想这个感觉非常的好。你们要信从那
先带领你们的，且要服从，因他们为你们的为信心，好像要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欢乐地做这事，不是叹息，若叹息就与你们无益了。
让这一节说到一个蛮深的感觉，说到在教会中啊，有一批服侍人的人，他们是为着弟兄姊妹的灵魂来警醒，为他们的魂警醒。这里就说到他们巴不得弟兄姊妹的魂能够因着在生命中长大啊，有变化有长进。他说他为你们啊，他们为你们的魂警醒，好像要交账的人啊。他说啊，你们要使他们欢乐的做这事，换句话说，这一批被服侍的弟兄姊妹，你们需要在生命中长大啊，他们让他们能够欢乐的做这事，不致叹息。所以其实今天哎呀，这个有时候我们在教会中服侍主啊， 我们常常为着弟兄姊妹叹息啊。你说想想，他得救都已经两年了，怎么还像个小孩子呢？得救了两年，生命还不长进呢，伸言你这不像个样，诚心也建立不起来，到现在没有带一个人得救啊、哦！有时候还跟刚蒙恩的弟兄姊妹争风吃醋，有时候我们想一想，我们里头就会有一种的叹息。那这里啊，就说到这一般人为什么会叹息呢？他有一种焦胀的感觉。然后想我们长老们都在大区里面服侍啊、哦，那有时候我那个感觉就蛮深的。特别有些弟兄姊妹从别地啊搬到十二会所的范围，他们有的是因着就是搬家了，就是买房子了；有的是因着渴慕十二会所的召会生活就搬过来了。每一次人搬来，当然我们都很喜乐，感谢主啊，果子又加多了。但是啊，搬来之后，我们都啊有一种焦躁的感觉，我们担子都觉得很重。主啊，若是啊经过两年了、三年了，这个家没有长出来，我们都觉得好像我们失职了。也许他留在当地会长得更好，我想这是我们的感觉。那甚至有些弟兄姊妹从别区啊转过来啊，那感谢主啊，加增这个家啊，就要从五大区转到四大区。我知道啊，有的弟兄姊妹很高兴啊，但是你要知道要交账啊，啊。那我的感觉是这样，有的弟兄姊妹啊，因着结婚啦 啊这个从别区搬到我们这一个区，我常常在想，如果经过了这一两年，也许他在原本那一个区会长得更好，那这就是我们的亏欠。我想这是我们常常的感觉，所以你不要以为人搬来了就很喜乐，你要交账的啊。哎呀，有时候看他们不长进，我们就在那里叹息啊。今年啊，其实我的感觉蛮重的，为什么呢？因为1998年，我印象很深刻。1998年，这个在二大区啊，有一个小区啊，得了好几个家啊。那为什么印象这么深呢？因为那一年也是啊，世界足球赛啊，有一对夫妇到了总决战的时候，一对支持法国，一对支持巴西啊，就两个还吵起来啊。那因为这个见证我印象太深刻了，所以今年啊报纸都报道了很多。我就想，四年过去了，这几个家经过四年长进都不一样。有的弟兄长了，但是姊妹停留在原有的光景中；有的弟兄姊妹都长了，那我们就有一种的喜乐。所以我要说，我们对这些弟兄姊妹的感觉，我们是很重的。也许他本身不那么重，但是一年过去了，有时候我们会跟主说，主啊，我服侍个什么东西，怎么经过这几年，这些人在我们的手中没有一种的成长。我们不光为他叹息，也为自己叹息。所以我想，我们这班服侍主的人，我们是满了焦躁的感觉。今天我们不懂得好好的算账，将来呢，主来的时候我们就是一笔糊涂账。但是主不会让我们赖账的。所以今天我想，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有交账的感觉。所以在教会生活中，我们需要好好的记账。那感谢主，前一段时间啊，我们因着发现各区啊这个统计数字啊，这个区务的做的实在是辛苦，他们实在需要有一些的好帮手。那感谢主，在神的创造里，姊妹就是比较细啊，所以做的账啊也会比较清楚一点。所以我们弟兄们就很有感觉，就请各区啊有一些姊妹们出来做姊妹联络人啊、哦。这个联络人就是什么呢？主日啊，你要看什么？晨兴有多少人啊？生意有多少人啊？主日来多少人啊？教会生活人数多少人啊？感谢主，这些统计啊记下去，刮胡上我们一起来读哈。统计是为了解事情的实际情况。阿们。那你们记那些统计数字啊，我不知道姊妹们你们的感觉怎样啊、哦？一个你要有做账的观念，这个做账啊就要做得准确啊、哦。我先把第三点讲一下，他说啊，统计啊犹如生意的记账，揭开事情的真相，产生压力，建立经营的策略，产生挑战与期望啊。弟兄这个话写得很好。那最近刚好我们这个集团啊里头有一个公司啊，他们又要开股东会。你知道股东会开始做什么呢？都是要看报表的，我们的钱还能烧多久？ 就是换句话说，他有的是要长期投资，前面都是烧钱，可能要五年以后他才会赚，所以他很在乎啊。结果有一个公司啊，账做的不是很清楚啊，那就托啊一个姊妹啊来帮他做，就真的是一笔糊涂账，算不清楚。所以后来这个姊妹没办法，只好请什么呢？一家会计师事务所的会计师来查账。哦，这一家公司就很紧张了啊，有人就托人啊来说点人情啊。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啊，账是骗不了人的，账是骗不了人的。所以这里说啊，这个统计犹如什么做生意的记账，它会揭开事情的真相，会让你很有压力。但是借了这些压力，我们就知道我们经营啊该定什么方向，好在哪里，缺在哪里。对你来说是一种挑战，但是呢也有一种的期望。好，那说到这里我就很有感觉，这关于做统计啊，其实在1984年以前啊，在主的恢复里啊，没有做统计的观念。这是1984年李弟兄回到台湾推行新路的时候，才把这个统计啊的这个观念带进来。在那之前，教会呢有一些类似教会通问啊，教会的这个通讯。那很奇怪，这个因为我国中的时候就有读到那一本，我也觉得好奇怪啊，怎么每次读哦都好蒙恩啊，好蒙恩、啊、哦，这个会所蒙恩，那个教会也蒙恩。但是后来我高中参加李弟兄回来的那种中华体育馆，不知道现在被烧掉了、啊、中华体育馆的大特会，李弟兄就说啊，他还没有离开台湾，1962年以前还没有离开台湾，人数就比现在多。他说我也打个大问号，怎么都哦好蒙恩啊，好蒙恩啊，那怎么人数会减少呢？所以那时候我就给啊当时的教会生啊有一个啊评论，就是月月都蒙恩，年年不结果。那都很蒙恩，奇怪就是没有果子啊。所以我想这一段我们读就很有感觉。他说，从前我们都觉得教会生活很甜美，天天有享受，只是从岁首到年终，人数不增加反递减。好，当年李弟兄观察主恢复里啊各地教会生活的实行有破口漏洞，而且啊逐步啊步向衰老，所以他84年回来的时候就亲自带领改制实行新路。那在这里啊我提一个点，就是要走新路啊有三面很重要。其实蔡伟弟兄前面也提过，一个是启示，一个是实行，一个是检讨。好，今天我们不是做自己的工，我们乃是啊做纳职事的工作，全地也许有各全球各地的众召会，但是我们只有一个蓝图啊，就是神新约的经纶，就是使徒的教训。所以借着启示，感谢主，我们领受同一份的蓝图，但是蓝图在手中啊，房子还没盖造，所以有启示之后，你就要按图施工，就是要实行。好，那你实行之后啊，就会有一些的数据产生出来，你要把实行的过程给记录下来，这个就叫做统计。好，那借着统计就可以来到第三步，叫做检讨。你要借着实行来领会你所领受的启示，你也要借着实行来实现你所领受的启示。好，那你走过路之后有实行，它就有一个走路的痕迹啊，你把它记录下来，这就是统计。那统计做什么呢？统计啊本身其实啊都是一些数字数据，不值钱。但是它怎么值钱呢？你把这一个数据啊拿来检讨啊，你要借着检讨来看你实行的道路啊对不对啊，你经营的策略对不对，好在哪里，缺在哪里啊，那这个就很值钱。所以这里我觉得我们一面要谢谢姊妹们啊，这一段时间在啊各区里面帮区负责做统计啊。我们以前的区负责啊，有的人是啊想象数字啊，大约多少，因为太忙了啊，太忙了。好，那现在我们有这么精确的统计，那你拿到这些数据做什么呢？底下就说啊，你要借着这些的统计数据啊，借着你的分析要来读圣徒的光景，寻求神的引导，以治理神的家。那我记得有一次柯弟兄就提到，当这些数据啊你有的时候，当然第一个你要做的准确，第二个你要看，哎呀我们诚心人数少了啊，少了，所以什么呢，你要 一个一个去跟他们有交通啊。不是说，你怎么没有诚心？他没有诚心，可能有原因啊。你要带着不是审判，不是啊，很尖锐的、刻薄的眼光来看呢、啊。你要带着什么呢？我们还要到第一页的最后一行，要带着爱与慈心，带着什么呢？成全什么呢？与盼望的态度啊啊！你要去观察啊，看到底怎么回事啊？也许不小心断掉了，感谢主，你就要帮他再恢复。那这个就是我们这里啊所说的啊，你要读圣徒的光景，寻求神的引导，以治理神的家。啊，有时候你看奇怪，我们怎么最近申言的人数啊变少，水准啊有一点跌落啊？你去看看，你会发现，哎，这跟我们主日晚上聚会的人数有关系。原来来啊参加主日晚上真理神训人太少了。所以呢，到了主日早上啊，都是各自发表啊，百花齐放，百鸟齐鸣啊，然后乱枪打鸟，然后这个最后就是这么收场啊。哎，那你就要帮助他们怎样呢？一面帮助他们建立啊主日晚上来学习、来接受成全的观念，那一面就发现，哎，如果你比较老练，你可以打电话啊，问他，哎，这个预备声音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啊。你比他多走一两步路，你就是他的老师嘛。等到有一天他比你长进了，比你多走两步路，那他就是你的老师嘛。所以我想，我们是带着这种感觉啊，来啊帮助圣徒。那第四点，其实这一点我非常喜欢。他说，旧约的大祭司啊，他的肩膀上有肩牌，胸牌上呢有胸牌，都刻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第一点，我们请这边的姊妹念；第二点，我们请这边的姊妹念。好，第一点，
一个不是主的人，他们身上随时都扛着并怀着弟兄姊妹，把他们带到神面前。
Amen。好，这里我们说到旧约的大祭司啊，他身上穿着祭司袍，前面这一个啊以弗德，李弟兄说像小背心一样，然后前面啊有胸牌啊，胸牌上面有十二块宝石，刻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那三乘四啊刚好是。那这边有肩牌，上面也是啊刻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好，那很有意思，这个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加起来刚好有这个十八个啊，希伯来字母啊，那希伯来字母总共有几个呢？二十二个，所以还缺四个。那这四个就刻在哪里呢？一块啊宝石叫做土名上面。所以土名的意思啊，就是完全。十八加上这四个字，二十二就很完全了。好，那乌领的意思就是照亮啊。那有些事啊，也不是十诫的能解决的。也不是啊，这个诫命，这个律法，或是啊典章能解决的，他们就啊到神面前去求问啊。那他们有人研究啊，这个乌灵土面啊，就说到，当他们到神面前去求问的时候，他们的胸牌就像数天的打字机，又有二十二个字母，有的时候他们一祷告，这个字就会亮啊，像我们现在打电脑都啪啪一个字一直打出来啊，会亮啊。那有的时候是按下去，那无论如何，带着乌灵和土名，他们到神面前去求问，神就会给他们及时的引导啊，带领他们该如何的往前，如何的来判定，如何的来判决。那这是有属灵的意义的。这说到什么呢？第一个，我们需要常常把弟兄姊妹用爱的胸怀啊怀着他们啊，用能力的肩膀背负着他们。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心里有几个人呢？你说我有三个人啊，那三个人，一个我丈夫，两个我小孩，哎呀，那这不够啊！你要带着以色列十二支派，你要把以色列人，就是啊属天的以色列人啊，真以色列就是弟兄姊妹，常常怀在啊你的胸前啊。我记得我不是讲吗？我记得我跟我姊妹啊在交往的时候，哎呀，有时候走在路上，哎呀，看到哎什么旁边这个衣服橱上有一件很漂亮的衣服，我就会想到，哎，如果穿在她身上可能很好看。那为什么会想到她呢？ 我也没定闹钟啊，怎么会想到呢？就是因为心里常常怀着他嘛，啊，心里有个他嘛，啊。那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每一次聚会啊，哎呀，就发，哎呀，感谢主他来了，好喜乐。你说看，哎，他没有来，哎呀，好可惜啊，这个，哦，是不是要打个电话啊？甚至有时候我们在聚会中会私下就为他祷告起来，哎，祷告祷告，看着他开门进来，哎呀，好高兴哦。为什么？因为你心里啊怀着弟兄姊妹。你如果有这样的心情，有时候教会有什么行动，你第一个，哎呀，他不知道知不知道，赶快打电话给他，甚至聚会前打个电话给他啊，聚会前一天打电话给他，为什么呢？你天天怀着他，还有这个肩膀说出你的能力，肩膀是能够担的，能够挑的，你常常把他背负到神面前，他没有能力，你去啊背负着他。那我们常常需要为弟兄姊妹有这样一种的服侍，怀着他，背负着他，把他带到神面前。大祭司啊，有十二个支派，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里头啊怀着几个人。最近我们在各区都推什么呢？慈神爱所网，感谢主，还有新路全雷达啊。那这个慈神爱所网就是底下有你所照顾的，上面有照顾你的，那底下你所照顾的应该都像胸牌啊，上面的以色列的这个名字一样刻在你的胸前，要常常为着他们属灵的幸福到主面前去祷告，去寻求。哎呀，这个姊妹啊，她在一垒啊，可能这个还不稳固，感谢主，哎，经过你的祷告，你的服侍啊，也许你觉得哎需要去家聚会啊，你一段家聚会，哎，慢慢慢他主日来了，感谢主，他就在二垒了，这稳定的聚会人数，但是还不够进攻用啊，所以也许你祷告祷告，主给你一个感觉，需要陪他诚心。为他为什么主日没办法伸延呢？肚子都没墨水，对不对？半点墨水都没有，主日怎么起来说神的话呢？世界的话会说，神的话一句也不会说，为什么呢？缺乏属灵的供应。也许你祷告祷告，主给你有负担，陪他诚心，或者找人跟他诚心。再过一段时间看看，哎，他在聚会中啊，是伸言，但是呢，来聚会中就好像就是为着那一个伸言，别人伸言他也不会阿们，就一直啊低头预备他的伸言，哎，那这个不够认识身体啊，所以你需要哎帮助他姊妹，这个感谢主啊，预备好就可以了啊，来到聚会中就好好享受。你希不希望你伸言的时候别人都低着头啊？啊，当然不希望，都希望人家看着你阿们，笑眯眯的，所以别人家伸言你要跟他阿们，哦，这个要慢慢教啊。那你怎么会看出这些东西来呢？因为你常常怀着他，你常常背负着他，你常常在神面前为着他属灵的光景有祷告，有代求，在那里求问。我想这个你祷告完之后，你会发现，哎呀，每一个人都有你可服侍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些点是你可以带着他陪着他突破的。也许再过一段时间你觉得感谢主，也诚心，也祷告，也伸言，就是对人没负担啊！主日居然会要一个人窝在边边自己吃饭啊！那福音朋友好像没什么感觉，那也许你就需要再跟他有传书，陪着他去接触人啊，甚至周中带着他去接触人，给他看见人在神面前的价值啊！那感谢主，带到这个地方，他对人有负担啊，也会去看望人，跟着你一起去接触人，这个就有一点到三垒了。啊，这应该是三垒的嘛，已经是中干了啊！感谢主。所以啊，我想我们今天用这个新路全雷打的这一个、图来看，其实不难领会啊。那我想这个不是啊，你拿个棍子从后面打他，他就往前跑了。这不是这一种方式，就是你要用爱怀着他，用能力的肩膀背负着他，常常在神面前为着他属灵的光景有祷告。那我觉得弟兄这三个点都写得很好，他说治理神的家不能根据喜好个性倾向，这些都会有盲点，我们必须要在人身上劳苦，并借着祷告把人带到神面前。那我们刚刚说到这一个大祭司啊，穿着以弗德啊，带着乌灵和土民到神面前去求问。我刚讲一句，哎呀，对啊，你看，哇，这么一服侍，他就伸言了，哇，一服侍，哦，他就对人有负担，过程中没有那么简单的啊。 刹那你觉得啊不错不错，是他又软弱了啊，觉得不错不错，哎呦又生病了，所以要服侍会气呀、啊。那怎么办呢？气了就没办法服侍了。所以有时候气啊，但是感谢主啊，我们知道还得到主面前去祷告啊，所以有时候祷告也会带着控告，主啊，你让他知道我多爱他，那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他实在是，哎呀，连外邦人都不如啊！主耶稣啊，你光照他。我以前在学就这样干过，就这样祷告啊，但起码有祷告，所以越祷告就越没有膏油，越祷告深渊也不会跟深渊响应啊！来了，主啊，你打他，把他给打回来。嗯，若人不爱主啊，这人可咒可诅啊，主啊，这个啊。可是发现没有平安，就哦，主啊，你爱他啊，这个你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主啊，你的爱是爱到底的爱，把这样的爱也摆在我里面。起码我说啊，祷告完之后，第一个不气了，自己不气了；第二个，哎，再祷告祷告又有负担了啊。我们啊，这个什么发酸的腿啊、下垂的时候，就应该再举起、再挺起、再去服侍他。所以你不祷告啊。你有时候连面对他的勇气都没有，因为常常泄了气嘛。服侍要信心的工作，爱心的劳苦，盼望的忍耐，又是工作又是劳苦又是忍耐。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有很多啊，叫你啊这个被什么呢，这个叫你觉得受挫的啊、哦。所以我常常讲，有时候要给自己打气啊。我不讲有时候我要去服侍人，我都会怕，我才要告诉自己，哎，他是很爱我的，我的话是能供应他的，他是很喜欢听我讲话的。那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有时候服侍到最后也会手软腿软嘛。那如果一服侍哦，他就上来，你不会有这个感觉。那你怎么能够再有力气去服侍他呢？你需要祷告。所以我后来发现，常常祷告还不光是为着他，常常是为着我们自己。你这样祷告祷告，感谢主，对他再有盼望。就像我们蔡伟刚刚所说的，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你再祷告祷告，那个永不止息的爱就从你里头上来。对于他的一些的过错，你就能包容，你就能相信。相信什么呢？长大就好了。有一天他长大了，他现在会这样对待我，是因为他不懂事啊。我们是带着什么呢？一种的盼望，盼望他能在主里快快的长大，所以我们就能够在爱里有这样的忍耐。好，最后我想第二大点，这里说到啊、这个才德的妇人，她不光观察家务，并且她不吃闲饭。第一点我们请姊妹们读。好，我想这一句话就说到有人在教会中啊吃闲饭啊、哦、所以保罗就说，若有人不愿做工，就不可吃饭啊！我想这是很明显的一句话。好，那这里啊，才德的妇人，刚弟兄一开头说，他一定是不会吃闲饭的哈、啊。那这里啊，才德妇人已经相当老练了，所以可能他相当的有年日。他到了年长的时候，也许他的生产力减弱了，但是他仍然啊，尽他这一份的功用啊啊。他经过了训练，他积极进取。啊，学习创新，脚踏实地啊，他没有未老啊，先衰啊。其实到了年纪，这个有一个年龄，他还是在那里、啊、尽他的功用。那这里我想分享一点就可以了。这里说到不吃闲饭，吃饭是一种享受啊。所以特别啊，我想我们一得救，我们就是在神的家中，我们都会享受权利。但是你享受权利，你就要尽义务。吃饭可以，但是不能吃闲饭。换句话说，你可以有享受，但是你还得要有付出啊。所以啊，我记得以前我们就读过一句话说啊，不要问你啊，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什么，要问你为国家做了什么啊。好，那我想今天啊，我想这个话用在我们教会生活也蛮合适的啊。不要问啊区里不要问区里为你做什么，要问你为区里做了什么啊。感谢主，区里有好多事可以做，可以做饭食服侍，对不对？可以去看望，可以去照顾，可以去接触人，还可以带儿童活力牌，哦，好多事可以做啊！所以今天在教会生活中啊，如果没有就业机会，那只好都吃闲饭。但是今天特别借着新路的实行，又是儿童活力牌，那没有机会让你吃闲饭的， 感谢主，将来还有生命教育课程。哦，感谢赞美主啊！将来我们都不会吃闲饭，因为要有太多啊就业的机会，让你来付出，让你来学习。那在这里啊，我想有几个点哈，姊妹们可以衡量。你看，主啊，我得救几年了？在这啊，也许我得救两年了，我带了几个人得救？我带了几个人得救？你如果说我才得救三年，所以我没带人得救，那我说，那你一定是吃闲饭。照理讲，你好好享受主啊，你这么好好的、啊、付出，一个来说，应该有一种的老练，是能够带人得救的。还有我问啊，你得救已经两三年了，断奶了没有啊？你要知道，在家中啊，吃饭不用付出的，都是小孩子啊。连你看哈、哦，这个有的孩子到了三岁五岁啊，啊，到了五岁都不能吃闲饭啊，妈妈都会叫哎洗碗，要收拾碗筷，爸爸回来要帮他收鞋子，哎呀，把拖鞋拿过去啊。那像我们那个孩子两岁半，那个小乙信。哦，有一次我也很感动，哦，一进去就到我的书房把衣服啊，这个换好，结果他已经把我的拖鞋拿到门口了哈，结果哎呀觉得哎呀蛮可爱的哈，结果他蹦蹦蹦又跑来了，我说信息你来干什么？他就蹲下去把我的鞋子排好，感谢主啊！我讲这不是说我儿子多好，我的意思啊，两岁半就可以进公用了，就可以不吃闲饭了。那我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有时候啊，都很喜欢同一时间做两件事。有时候，上厕所就喜欢啊看书啊、拿个报纸看。所以有一次，我从厕所出来，他已经在门口等我，把报纸拿给我，还举双手啊。那我提这个弟兄姊妹，孩子那么小，他就会尽一点的功用，他就会啊不吃闲饭。那何况我们在教会生活中。那你说哎呀我没有那么老练，感谢主啊，我们小孩子会递报纸，新人啊你陪他做跟他递诗歌嘛，跟他看那个也不错嘛，对不对？所以我想有很多啊，你注意去观察，我们都可以啊不必吃闲饭。为什么在教会中有太多的机会让我们来进功用？那第三点，这里说到才德妇人生命渐趋成熟，但他依然殷勤劳苦不吃闲饭。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这是我们在教会中我们一生的态度。主啊，不管有一天我长到多老练，好像我老练到一个地步，好像弟兄姊妹都许可我可以享受特权啊，我想我这是一个积极正面，弟兄姊妹一直尊重我们，给我们很多的自由，但是我还有一种的心智，还有一种的心态，我不吃闲饭啊。所以这里说到此时他的全人啊，我们一起来读，双手口眼都合适的运用，整个人都在传输生命。我讲这个不是空口说白话，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就是我们的李长寿弟兄，李弟兄他就是这样的榜样，他真的活到老学到老，他的一生是完全为了主的花费来牺牲他自己，所以他最后留给我们的遗嘱就是这两个字，牺牲。好，我们一起把第四点，我们一起来读。李弟兄1984年时，我想这是李弟兄给我们最好的榜样。那甚至弟兄们啊、有时候会交通到李弟兄到有时候身体非常不好的时候，他还是尽所能的能够在有一些的特会之前简短的讲几行的话啊，虽然很吃力，他还是尽他所能的，那些话都非常的精炼，今天都成为教会啊非常好的遗产。我想这是我们前面弟兄所摆给我们的榜样。若李弟兄到老都不退休，都不吃闲饭，那何况是我们啊？我们更应该啊殷勤劳苦。好，我们一起把这个两个结语我们读一遍，发挥姊妹们在教会生活里。
晚上事实上已经摸到教会的服事非常高的部分，就是观察家务。我想我们在座的姊妹们都是很多都是家庭主妇，你大概从一个家你就可以观察出这个家的主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的家里面的家务可以彰显殷勤，也可以彰显懒惰，可以彰显他是清洁，也可以彰显他是脏的或是乱的。所以一个家务啊，就把这个家里面的人啊通通都暴露出来了。所以这里一开头提到一个家如何，全看家主是如何治理的。那怎么治理呢？跟观察非常有关系。那事实上这样的话好像更应该跟弟兄们说的，因为教会的治理啊主要是托付在弟兄们的身上啊。不过姊妹们应该有一个责任，就是协助弟兄们来做这些的事情。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还是愿意把这些高的话摆在姊妹们的面前，我们都得要操练观察家务。那弟兄们在开头蔡弟兄在这里提到的时候就说到有好多种的观察。对，我想我们的人呢、啊、我们这一个人呢、啊、天生呢、啊、我们的眼睛就是蛮喜欢观察，看这个看东看西的。有的人呢特别喜欢带着一个比较批判性的眼光来看这些。不过请记得这个才德的妇人，他不是一开头就叫他观察家务，他是摆到末了，他是先用手做工，然后再用口做工，最后才用他的眼睛来做工。那这个顺序请姊妹们务必要记得，不要一在教会中一开始就用眼做工啊，东张西望看东看西的。在教会中一开始要操练先用手做工，然后学会用你的嘴去供应生命，最后再摸到一个你需要怎么来观察家务。你若没有用手也没有用口去供应过人，你的观察会产生偏差的，或者你摸不着那个真正的需要在哪里。这个我因着工作上的关系啊，常常有机会要去观察别人，就是我要去检查别人的业务，视察别人的业务。那我在20年前啊，第一次我在省政府的单位啊，我去视察所属的这些单位，那是我刚刚做公务员的第一年啊。那时候视察非常惶恐，因为什么？什么东西都看不懂，只能抱着一个学习的态度去。但是经过20年，我告诉你，今天不一样，因为我经过种种的过程，你什么花样什么问题，我一看我就知道你的问题到底在哪里。那这个是什么？是需要经过一些经历的。所以今天我们提到这样的话，也许对一些刚蒙恩的初初进到教会生活的人，你们觉得好像距离还蛮遥远的，没有关系，你先操练用手做工，然后操练用你的口所供应人的话，所建造的话，慢慢慢慢主在提升你，你要学着去观察家务。啊，在这里提到了几个点是盼望姊妹们操练的。第一个点啊，就是你要像大祭司一样，常常需要扛着别人，心里胸前要怀着别人。你若不是这样的扛着别人怀着别人，你就不够资格来观察。在这里提醒我们，教会中有三种主要的侍奉：治人、治会、治事。换句话说，人我想我们都知道，会是指的聚会，事情呢就是教会中有一些事务性的事情。但是最不容易的一件事就是治人，怎么来治理人，这是最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所以今天你要学会来治理啊，弟兄们常说啊，治理是教会啊最高段的侍奉，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今天你要摸到治理，你先学会扛别人，你先学会 怀着别人，心里面常常挂着人，身上常常背负着人。你若不是这样，我们很难读出人真实的光景，很难摸着那个真实的需要。我想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也是十二会所今年一个很主要的带领，就是我们每一个区有一些姊妹的联络人，我们盼望你们操练了、协助这些区负责做好统计的工作。因为以往我们在教会生活，我们是承认有一笔糊涂账，搞不清楚，诚心几个人搞不清楚。那已过主日我不在，所以我刚刚一聚会开始，我就到后面去拿一个这个统计表。我一看这个统计表，哇，儿童活力牌348，好几个区挂零。我再一看，这个我们的诚心现在已经跌到只有60%的比例，跟我们实际的这个主日聚会人数一比，大概只有60%。祷告聚会4×5不到。那我就看看这个比例啊，我是里面有一点担忧了。啊，对不起啊，我是很会看这个东西的。我这一看啊，我这里面就受提醒。一面看好像我们主日聚会人数已过，我们有一点往上冲，在另一面看我很担心。再一看青少年，上一周165，这一周140，是不是少了25个？是不是刚刚受浸的这几个都少掉了？我在关心这件事。那所以我就要告诉弟兄姊这边姊妹们，你们儿童活力盘那些啊，小五升小六受浸的，不是就没事了？
对，
你要注意他主日有没有去聚会啊。我是在注意这个数字，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这个数字。所以你要学会去读这些数字，这些数字是非常有意义的。那同样你的区里面也是这样，你要去读一读我的区到底怎么回事了，为什么这个人该诚心没有诚心，为什么这个人该祷告没有来祷告。你们这几位姊妹需要来在一起啊，一同读圣徒的光景，好好的在神面前为着这个区他们属灵的幸福好好的祷告。不要说我能把它统计出来就已经不简单了，统计完就交卷，统计完了，如果统计完就交卷，证明你没有真的把人怀在心里，没有真的把人扛在身上，你需要更多的祷告。所以我们盼望姊妹们啊，在这一年你们的功用能够再提升，从这个姊妹联络人这份的托付啊，慢慢学会怎么去观察家务。哈利路亚，盼望十二会所啊，有更多的才德的妇人是不吃闲饭观察家务啊。我想你们一面观察一面积极的尽你们那一份，整个区的情形啊都会被你们拉起来。那末了我要提醒啊，在我们的结语上提醒我们，也是前面弟兄常常告诉我们，我们这一生宁可被磨光了也不要锈蚀啊。我们命只有一条，说实话我们能活多长活多久是由不得你的。我特别这一次有机会到马公现场处理这些华航空难的遗体，看到一具一具的遗体从海里面上来。我上个主日我的岳父突然就走了，是完全想不到的情况下就走了。所以我在想想看，我就觉得主啊，在外邦人讲说人生无常，我们讲是什么生有时死有时，我们的时间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能够掌握的就是今天。我们盼望我们啊，这一生不要做一个吃闲饭的人，一面观察家务一面不吃闲饭。感谢主，教会中因着有这一班姊妹们是这样的积极，教会就大有盼望。愿神祝福我们啊！让弟兄在我们面前祷告。
主在恩待我们，主啊，愿这样的话在我们的里面，帮助我们成为一个主要用眼服事的人，对愿我们的生命更老练。哦，是学会主要在你的面前合适的观察，帮助弟兄姊妹更在生命里。主啊，谢谢你的恩典。阿门。